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长期护理保险的话题啊。因为最近呢，坊间一直有流传啊，说加州政府要出台新的规定了，要强制大家来购买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啊。那么这到底是真是假？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是作为很多可能有需求的朋友来说哈，您到底要怎么样选择，要不要购买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啊。所以今天呢，丁月特别为您请来了湾区一位非常资深的啊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先生啊，请赵世文先生 Simon 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Simon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高兴能邀请到 Simon， 那么今天请您来呢，就想首先以正视听哈，跟大家来讲讲看，最近确实有不少人听到说，哎，好像加州政府要强制大家购买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州政府在现在状况来讲还是在调查之中，调查之中的意思就是州政府 set up 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要经过不同种类的调查有数字方面的调查，有民众方面的调查，那这些整理好调查的结果，然后递交给 Governor Newsom， 让他在1月1号之前收到这个 report， 收到这个调查。那至于收到之后这个可行还是不可行的方案，那么这个就要等下一步才会知道。那 so far 来讲的话，因为现在已经接触马上到第四个季度的话，我猜有可能今年其实是不够时间做完整的调查。
嗯 ，OK， 所以其实如果是简单来说，目前加州政府并没有任何的要求或者规定强迫大家买长期护理保险，是吗？
是的，绝对是的。
嗯、
不要、
okay.
大家不要慌张说，说现在在外面听到谁谁谁讲说必定要尽快去买保险，免得在一月份开始就会受到这个税务上的罚款，或者要强迫在您的 payroll 上面扣这个 long term care 的费用。那大家都暂时真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慌张，也不要说马上去采取行动去买 long term care。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谈到 long term care 长期护理保险来讲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基本上第一是要按照自己个人或者家庭的需求而去考虑需不需要购买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
没错，对，任何时候大家都不要受到什么一些蛊惑呀，或者是说谣传哈，影响了您的决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一位理财保险的专家哈，来为大家好好讲解一下这个 long term care 啊，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需要它哈？您能不能把一些基本的信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对对，究竟什么是叫做长期护理呢？这个长期护理呢，基本上所有保险公司，特别我们现在讲到是加州定下这一个长期护理的定义，就这个定义呢，无论寻保哪一家保险公司 ，as long as 这个称为是 long term care 的保单的话，那么一定存在保单里边的内容 ，to qualify 证实您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一定要有Board Certified 的医生，就是认证您属于长期护理这个需要者，那您的保单才会生效理赔。那这个定义是什么呢？长期护理的定义呢，其实包括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必须要做的六项。那这六项呢，就是包括吃饭、洗澡、穿衣、移动、上厕，还有大小便不控，这个是六项的日常生活里边，您如果不能自理两项，那你就 qualify 成为这个长期护理可以理赔 的一个病患者。那这个是六项日常生活里边，你不能自理两项就可以的了，而且医生证明。另外有两个可能性，
了解。 对，我想在这里插问一下哈，就是这个情况呢，大家可能清楚，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我都一定要到这种程度了，才需要买这个 long term care？就是我到什么时间点，我需要来去考虑或者是准备去买这样的一个保险呢？
所以有几个不同的考虑。第一是您个人身体状况或者您家族的身体状况而定，有没有这个需要？第二就是你的财务，因为我们做理财规划来讲，其中一项就要考虑到您的财务方面。您如果不购买这个 long term care 的话，会对您带来什么样的财务的损失？要不要把您的 401k 全用完，或者要不要把您的房子要卖掉，才有这个资金去治理这个长期护理这个费用？那给大家做参考。我们湾区平均消费现在哈，现在如果您是需要一个24小时的看待这个长期护理院里边所给您这个服务的话，24-hour service，现在我们湾区消费是12万到15万，十
哇
二万到十五万是 24-hour care，24-hour care，也有
对，
一
所
些
以
人
这是
是，
一个非常高额的一个花费啊。那我想，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大家都不能说这是一个好像很轻松的可以这个负担的啊，一个部分的开支。所以这也为什么有些人会考虑说，我是不是可以买个保险哈，来去保障我这方面的一个需要哈。但是如可是的，因为谈到保险啊，大家都会觉得有一些神秘或者是复杂吧。就是说，尤其这个 long term care，就是好像市面上的选择也蛮多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哈。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哈，您会给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量呢？
对，没错。这个考量基本上市面上其实有好几种类的买法，并不是一个长期护理的计划而已。每一家保险公司所提供这个长期护理呢，都有不同种类的给大家做参考。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分类这四种究竟是什么样的保险的计划给您做参考。还有呢，声明一下。您现在不必赶去买这个 long term care 保险来满足以后有可能加州会通过这个法案的原因，就是到时候他通过的法案不一定说您现在所购买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会满足他的要求，所以 it depends 哪一套的计划可以符合政府以后下来的要求。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哈。首先来讲，第一种可选的长期护理险。就是我们叫做 traditional 传统的长期护理险。那这长期护理险呢，已经从1970年到现在都有这种呢，叫做传统式。那传统式来讲的话，慢慢呢，已经很少保险公司提供这个 benefit 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往的几十年来，很多保险公司预计的时候呢，这个保费没有预计现在的使用这么大，而且很多保险公司已经关闭。就是因为他们最初提供这个 long term care 保费的时候，保费偏太低去提供销售，所以现在它亏损已经倒闭了，所以现在剩下传统形式去买 long term care 保险不多，市面上应该只有5家公司以内可以提供传统型。
了解。
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我们叫做生前福利的人寿险。包含长期护理，生前福利的人寿险包括长期护理，大家有可能听过这个名字叫做万全保。那十几年前我们已经介绍给客人做参考这种类的人寿险，因为一个保险已经包括长期护理的需要，但是这个不是叫做 traditional long term care，这个是叫做 life insurance including living benefit，就是有生前理赔的福利而已。那至于以后这种类的保险会不会满足到政府所要求大家所买的长期护理呢？暂时不知道。那这一种类的买法呢，刚才我也讲了，是属于人寿保险其中一种类的保险，包括生前理赔这个项目在里边。有些公司是包括这个项目是不收，不额外再收费用；有些保险公司是另加费用，包括这个长期护理。那买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不同年纪、不同买法、不同付款以及不同的等级的福利去购买的。这个是按照您自己的体格来定 能不能保险公司接受您还是拒绝您，比如说您现在的状况。那我现在所讲这些话题都是说您现在身体健康非常健康正常，不需要没有任何的慢性病，行动非常的方便啊，不需要拐杖，不需要轮椅，不需要人照顾您的条件下，您才有可能可以买得上长期护理险。如果一定发生病症，一定有不方便，行动不方便，或者怎么样自己不能自理的话，那这个基本上你不用想了，所有保险公司都会拒保。
哦、OK，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预先要准备好考虑的问题，对吧？
是的。
OK， 那你已经提出来两种方式了哈，传统的和这个 life insurance 的，那还有什么呢？
对，第三种呢是我们叫一次性付款的种类。所以一次性付款的种类就配合一些人士，他是有一笔钱，那这笔钱过往来讲的话，基本上就留住在银行存款里边。万一需要长期护理的时候，去动到这笔钱，就自己留住这笔钱。但是通常我们建议客人，你不要光靠自己的钱去自己护理，因为你自己的本钱是有限，干脆把这笔资金给保险公司买一个保单，这个兑换保单可以一对三或者一对四的做法。举个例子，你现在有10万块，你想购买一个一次性付款的长期护理保险，你这10万块背上你的年纪，男士女士，你有可能可以兑换到3倍或者4倍这个长期护理的福利，说10万块可以变30万或者变40万或者更多， depends on 您的年纪。那这个是一次性付款的长期护理险，那这通常也有一个限额，通常你买保险来讲的话，你买多少就用多少，并不是说一个终身可领用或者是永远保到您人走为止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刚才所讲的这三种类都是您想购买的时候购买一个保险金额，那你用满这个金额之后保险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是头三种类的跟大家介绍。
OK， 那么还有呢？
继续下来就讲到第四种类。那第四种类呢，这种类通常我们叫做一的是夫妇共用，就是夫妇两人共用或者是终身喜用的长期护理险。那么这个有它的利跟弊啦。所以有些人士来讲的话就想说 OK， 现在夫妇两人在健康而且有条件，那干脆两人共用去买一个保单就算了，不必说每人自己拥有自己的保单。那么这样是其中一个想法可以做得到。还有一些人士呢，有一部分的资金是放在这个 401k 或者 IRA 的账号里边，那么以后也会要用着去养老使用。那么因为他存进去这么大的一笔在 401k 或者 IRA 的资金来讲的话，也都可以调动这个 401k 的 IRA 资金进去一个长期护理的保险，就是可以使用我们现在所讲的第四种类的保险。那么这个就是方便很多人士不必说要用现金去购买这个长期护理险。
好，非常清楚啊。 Simon 用很简洁的语言基本上把几种啊长期护理保险的种类还有一些基本的信息都分享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怎么样选择，另外啊这个 long term care 很多人也觉得说它会不会我们购买了之后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哪些好处哈，也是我们可以考量进来的呢？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哈，请各位稍后，我们马上回来再继续请教 Simon。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带您关注的呢是长期护理保险的话题哈。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湾区知名的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先生啊 Simon。 那刚才 Simon 呢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就是说首先厘清了啊，现在坊间的谣传说政府要强制大家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呢暂时并未成为事实哈，政府还在考量和研究当中啊，大家不必惊慌啊。那么另外呢，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基本的种类啊 ，Simon 刚才也跟我们介绍了，但是哪每一种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选择呢 ？Simon，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的，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这四种类的买法，它的 利跟弊。首先来讲，先讲一讲这个传统的长期护理的买法哦。还有主持人刚才所讲的非常好的问题，说什么人是应该去考量购买这个长期护理？那基本上我们分类呢，就有几种类。第一种类的人士啊，如果他们是比较贫穷，基本上银行存款没多少，没有多少的财产，属于现在使用白卡的人士。那么这些人士的话，如果一旦真正他的资产不超过10万的话，那么这些人可以说能够利用政府的资源，不必去买长期护理保险。那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如果是10万资产以下。
OK。
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超过100万以上资产的人士。那这些人士呢，因为自己有能力、有资金，也够资金去自保，我们叫做 self-insure。就是自保，不必去买保险公司的产品，自己购资金使用。那这些人士也有可以考量，不必一定去买长期护理。那基本上我们针对就讲到中产人士了。中产人士的话，就是在100万以下，您的资产是有10万块以上，100万以下的人士，您必须关注这个长期护理的需要，因为一旦发生在身上的话，您所存下来的 401k 现金存款储蓄都有可能要被用在长期护理的费用上。
嗯 ，OK， 非常清晰了哈。那我想这个中产也就是我们大部分人了哈，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什么时候大家要考虑买呢？就是刚才您在介绍当中已经谈了很多，就是不能等到病到临头了，就是已经需要护理的时候，可能来不及了哈。那您说的已经有好几个种类，您能不能根据这些种类的分析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哪一种适合什么样的人，我们该怎么选呢？
对，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首先来讲，第一种类呢，我们叫做传统的长期护理。传统长期护理就是好像是购买一个汽车保险，或者好像购买医疗保险一样，你付款就有保险，你不付款就没保险。这个我们叫做 use it or lose it。 use it or lose it 的意思就是你一直要付这个保费，付到老，以后你用得上就保险理赔，你用不上你就一直付到人走为止。所以这个是传统的形式。它的不好处呢，就是 anytime 保险公司要调价的话，那你就必须跟着保险公司的售价去付款。那么有很多人士呢，年纪越大，那么保险公司如果一调价的话，那可能这个是受不了。那关往往来讲的话，很多人是高达70-80岁，往往就是最需要这个保险的时候，那个时候付不起保费，就是因为保险公司调价。那这个是没得控制，因为这个是你每一天或者你每一年有付这个保费，你就有这个保险。你哪一年不付，那你就保险结束了，就断了。
嗯，
所以这个是传统形式，这个也配合一些人士，基本上是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去买长期护理，只能够去买一个基本的 benefit 的福利计划。那这个也是算最便宜的一个做法，就是传统形式的长期护理啊，这个是第一种类。那第二种类呢，
有好有坏哈，利弊双在哈。
对对对，
那第二种呢？
对，第二种我们叫做申请理赔的人寿保险，包括长期护理这个福利。这个是过往这15年，因为我从业35年了嘛，过去这15年，从2008年到现在，可以说是最首选的一种类。大部分的客人都会选择这一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也有另外一个叫法叫做万全保，有不同的叫法五合一，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叫法的意义，基本上就是一份保单可以包括不同种类的使用。那这使用方面呢，包括当然人寿保险，也包括长期护理，那也包括危重疾病险、绝症险、重大疾病险，所以反正有4到5种类，看哪家保险公司哪个计划。那么基本上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基本上你付款，您可以预付高一点，那你年老的时候不必继续付下去，所以你不必，因为本身这个保单里边有它的 equity， 有它的资金在一直增长，那增长之后你不必一直付保费，付到人走为止，所以这个是它的其中一个优点。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如果万一真的人用不上这个 benefit， 人走了，那你剩余的 benefit 可以留给后人做成一个人寿保险的理赔，所以没有任何的损失，您没有任何一分钱的损失，您所买的保单的总金额 如果自己用不上的话，可以留给后人做成人寿保险的理赔。所以很多客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您不必在市面上购买四五种类不同的保险，一个保单一个计划就够了，那而且也付一个保费，所以就利用这个我们叫做人寿保险，包括生前理赔的种类。所以这个也是按照大家去购买的时候，你的男士、女士、年纪、身体状况、抽烟不抽烟，保金额来定您所购买的保费是多少，然后购买的保费也永远基本上可以说保险公司不会帮你调价让您付不起，基本上您购买的时间那一年那个年份您的年纪是属于您以后所付保费的年算，是这样。
所以它不会有第一种您介绍的就是突然保费暴增的这个情况是吗？
没错没错，第二种类、
okay.
就是有这个好处，也是大部分客人所选择的其中第二种类。
了解了、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次性付款的人士。一次性付款人士针对一些人士基本上有这笔钱放在那里预备用给这个长期护理的需要，但是不是说每个人或者每个家庭都有这个额外的费用可以放在那边准备长期护理。所以这个针对性某一些人士是有这个有几十万这个资金都放在那边准备用 long term care 的话，干脆 instead 用这几十万把它做一个 exchange 给保险公司，做成三倍到四倍的使用数字。
像一个杠杆一样，就是有闲钱的人可以用这个，是吧？
没错没错。还有呢，基本上可以说这个保单如果人自己没有用得上，突然间走了，那基本上保险公司还可以理赔您所付进去的保费，全额退还给你的家人，做成长期那个人寿保险的理赔金额。
哦、OK， 所以第三种也是可以转成人寿保险呢、
不是转，是如果自己没用得上的时候，您意外做成或者生病做成离世了，那您所付进去的保费不会往冤枉的付，而且一分钱拿不到，绝对不会。所有你付进去的保费、更多加 25% 给您的后人做成人寿保险的理赔金额。那么还有第三种类的好处，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是说，哎，我现在先买个保险，我现在不知道以后用得着不用得着。那也有些客人过了十年八年之后感觉上很轻松，基本上发生在自己身上不一定这么大的可能性，他可以终止这个保单，然后把他的保费全数领回来。
是，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了啊，它的这个优缺点啊。那么第四种就是很多人，大家现在都是夫妻共同体嘛，如果一起买个保险呢，这个优缺点又是怎么样考量比较好？
其实它的优点就是可以两人共用这个保单，但是我们做成一个兑换来讲的话呢，并不是说您所付出去的一块钱或者一种十万块钱能够兑换到的保险金额这么大。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呢，就是说 OK， 如果一旦真正用上长期护理的话，上面我所讲的这三种都是您保一个金额，那得金额满了之后保险就结束了，因为你用完了。那第四种类夫妇共用这种呢，您可以买一个 option， 这个选择选项可以买成终身领用，就算是保金额付完之后，您还可以一续领取这个长期护理这个保险理赔，一直领到人走为止。
两个人都可以领吗？
对，没错，两个人都可以。
OK， 那这是它的优点哈。那有什么缺点？
缺点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费用兑换来讲的话，不显得这么高，就并不是说，the dollar exchange value 来讲，这个保单我们发觉很多客人。不一定这么满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做成那个 exchange， 你所付出去的保费能够买到这个保金额，这个兑换金额呢不太大，不太大。
哦、
而且真正老实讲一句，真正能够用上终身长期护理这个理赔金额的人不多不多。平均按行内统计来讲的话，整个美国长期护理需要平均是。3到4年，
哦，
3到4年，
三到四年，
他好转，离开，或者是3到4年之后就没了，就是离世的。
了解。好，那其实非常谢谢 Simon 啊，刚才基本上把这个每一种啊，这个 long term care 保险购买的方式、优缺点以及适合不同人群的考量都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了啊。那么最后您还有什么补充和建议呢？
对，我就基本上要补充给大家说，现在今年来讲，有很多人是在考量去购买这个长期护理的时候呢，其实政府给大家一个 long term care 的 premium 的数字，大家都可以抵税的，so tax deductible 的数字。So 今年您要去购买的话，您可以抵税1790块的保金，这个保费。可以用来做抵税 long term care 的 premium。那么至于哪一种类可以使用到这个传统的 premium 呢？其实是属于第一种类的传统形式的 long term care 保险，因为其他的保险种类呢都不是传统形式的 long term care。所以如果您想要拿到这个 tax credit，这个 tax deductible 1790块这个 premium 你付进去保单的话，那您就要考量购买。第一种类传统形式才能够抵税。
对，我想您这个资讯也是非常的有用啊，因为您刚刚也谈到了买第一种的传统的保险呢，可能也是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的哈，可能大家也会就是如果有能更多的税务方面的优惠，也是有所缓解和需要吧。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哈 Simon 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给了我们这么多丰富的哈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些资讯啊，我想真的是能非常帮到大家哈，尤其是有需要的朋友。那么看看 Simon。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其他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问题想咨询您，或者是有其他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您已经在业界有35年的经验了哈，湾区
是的，
您也算是一个保险理财的权威专家了哈，那我们怎么联系您，向您请教呢？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联络我们公司，我们湾区有4家 office 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那么我们的免费热线是1888-746-6688，888-746-6688，或者上网的朋友呢，也可以上去我们公司的网站，就是 simon888.com，simon888.com。大家如果在网站上 book 一个 Zoom 的 appointment，那么我们很乐意的给您分析有关不同种类的长期护理保险的安排，甚至因为我们是一个 brokerage，我们可以代理所有保险公司来帮你做比较，顺便一通电话呢，我们就可以帮你 shop 整个 market，你就不必费劲去打几十个不同的电话去寻找不同种类的或者保险理财的计划。
是，好，非常好，这样可以帮大家节省时间哈。那另外，刚才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基本信息，那肯定还是需要您根据您生活、工作、家庭的状况来去购买一个最适合您和需要的一个保险会比较好哈。有需要的朋友，那就在线下吧，再可以咨询 Simon 哈，1888-746-6688。1888-746-6688。好，最后谢谢 Simon。
谢谢您。
希望之声信息广场。
希望之声跟半岛清洁能源进行合作。9月17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3点半呢，我们会开一个专题的讨论会，专门讨论家庭房屋电气化的这个议题。那如果您是 San Mateo 县的屋主请注意我们就需要您非常欢迎您来积极参加这个议题哈。因为您的这个参与和反馈呢，会给到半岛清洁能源公司它未来制定一些电气化的计划以及营销活动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所以呢，如果您这个周日下午2点到3点半有空的话呢，非常欢迎您哈来参与我们这次讨论会。我们至少需要10位 San Mateo 县的 homeowner 屋主朋友，如果您能来参加哈，我们会为您准备一张150块美金的礼品卡，同时呢还有丰富的餐点小吃啊，都是为了答谢您来参加的时间还有反馈啊，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那么如果您有时间啊， 现在就打个电话或者发短信报名给我们。我们的报名方式是415-408-1216 415-408-1216。这样的一个讨论啊，其实是直接跟我们的能源供应商进行一个反馈啊。其实不光是说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需求传达给他们，未来他们制定的很多计划呢，也能直接可以说是汇集到我们整个社区吧。所以今天您抽出的这个宝贵时间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啊。而且您可以直接把您在家庭电气化方面的一些需要，包括现在不是经常会停电吗？您的生活当中一些影响啊，您的一些诉求啊，都可以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出来啊。那么所以再次邀请大家啊，这个星期日下午2点到3点半来参加我们的半岛清洁能源的专题讨论会，415-408-1216 415-408-1216，赶快发个短信给我们啊，我们会为您锁定这个位置，餐点小吃还有150块钱的礼品卡都会送给您。